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兴，
我是安神父。
我要特别谢谢神父哦，因为他每次呢都是因为神父的工作的确是很繁忙，那他每次都抽空和我们在节目中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神父谢谢你
啊。哪里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播的这个故事呢是上海一个富方记，看他的名字呢他应该是个教友啊。这个故事呢在我看完之后，我都觉得要是我可能做不到。不过故事的内容的确非常的动人，我现在呢就来和朋友们叙述。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男青年，因为女友不愿意跟他成婚，所以他把女友杀死了，结果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被害人的母亲和一般的母亲一般痛不欲生，因为她也只有这么一个既聪明又美丽而且已经是大学毕业的女儿。这个母亲虽然是个热心的教友，但是开始的时候当然愤愤不平，认为杀人就应该偿命，判一个无期徒刑太便宜了。这位母亲唯一没有忘记的就是祈祷，借着祈祷她没有离开天主。她经常想到的是女儿是个热心的教友，虽然死亡不能够复生，但是呢女儿的灵魂想必已经安息在主内。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母亲的悲痛心情慢慢的舒缓了一些。有一次在弥撒的圣道礼仪当中，母亲听到神父攻读天主的圣训。这一段圣训是这样说的，你们听到说过，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但我却对你们说，爱你的仇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儿女，因为他使太阳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之人。这是马窦福音第五章第43-45节。天主的圣宠在这个母亲心灵里起了作用，他想到这个在监狱中的男青年还是个教外人，母亲希望他的灵魂有依靠，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去劝化他，使他认识天主，皈依圣教。于是他日夜的为这位男青年祈求天主的宽恕和恩赐他皈依圣教。母亲又准备了一些物品到监狱里去探望这个杀害他女儿的男青年。刚开始的时候，男青年拒绝接见这个母亲，但是这个母亲一点儿也不气馁，一次一次的到监狱里去看望他。他终于答应去见一见这个被害人的母亲。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母亲哭了，她对这个青年说，你走上犯罪道路是不幸的，但是你有一个灵魂，如果你真心悔改， 求得天主的宽恕，那你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母亲说，她现在不但悲痛女儿的失去，也悲痛男青年灵魂的黑暗。灵魂是无价之宝。男青年听了母亲的话语，痛哭不已。他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好的一个母亲在关心着他。他不但没有半句怨言和责备，而且用宽恕的心关怀这位男青年的肉体跟灵魂。母亲一次又一次的探监，他带给这个男青年许多的圣经和药理，以及他生活上的需要品。后来男青年提出请求神父给他皈依天主，在临死之前他痛哭流涕要求天主宽恕，同时呢也要求这个母亲和被害人的宽恕。他的灵魂，他的人生从黑暗走向光明，他表示一生都要用赎罪的心情来让他自己所犯的罪过得以偿还。有人去探访这个母亲的时候，就会问他，是什么力量让你去做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母亲回答说，是爱，是天主的爱给了他力量，是天主圣神敦促他去感化这个男青年，因为耶稣救赎了众人，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如果天主圣神不光照母亲，那母亲无法去了解爱仇人的这个圣性。那么这位母亲失去的不只是自己的女儿，连这位男青年也许要永远的失落。母亲很开心地说，她失去了一个，透过天主她找回一个。神父，我想请教一下啊，这个母亲真的是很伟大，她的爱真的是无边。
嗯，
然后她能够去爱仇人，并且让他悔改。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周边啊，有很多相同的例子。但她不但不去爱她的仇人，当然那是不容易的事情啊。不过呢，她不爱仇人的结果，可能她就陷在很困苦的过程当中。我比较好奇的是，天主给这个母亲去爱他仇人的这种宽恕的心，那他为什么天主不给每一个人呢？那每一个人都有宽恕别人，不是很好吗？
哦，关于这个问题哈，真的是一个对很值得让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哈。但是首先我要说的是，宽恕不是人的力量可以做得到的，除非有来自天主的力量，所以需要有天主爱的力量，我们才可以啊能够做得到。 所以本身就是我们依靠天主。所以为一般人来说，他们不能够说能够去宽恕别人，因为他们本身并不认识天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们不认为宽恕是人应该要做，就是说在他面临这个失去女儿或是失去至亲好友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应该要去宽恕的。那从我们教会来讲，如果当我们不懂得去宽恕别人的时候，其实事实上首先是我们个人是生活在一个牢狱当中了。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去宽恕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好像是坐在
监
狱里
面。
对，因为这个不宽恕让我们心里面产生了很多的仇恨这种愤愤不平，这种对这个人的一种这种敌视等等，所以本身就让我们自己在好像坐在监牢里面，是一个无形的监牢在困住我们了。所以为什么在一个福音当中耶稣常常跟我们表达要是爱仇人，爱仇的本身第一个让我们的心能够保持一个平静平安，同时也经由这方面我们可以将这个真正的爱去表达出来这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耶稣要我们做的就是说，也让我们从这个事情上看到这个人，这个加害人，他本身是一个值得可怜的人，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怎么说呢？
你是说杀人的那个人？
对，因为他不懂得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给，因为他总想说从这个女孩子身上你不答应我
我就把你杀了。
对，因为你既然不属于我，我就把你毁了别人也不能得到你所以他本身他并不知道爱是什么，所以他的一个行动，他的生活当中产生出来就是一种偏差的行为。所以我想这位母亲她非常伟大的地方是，她虽然失去了这个女儿，但是强忍的这个悲痛，她把她这个悲痛奉献给天主，所以天主也给她一个很好的回报，就是让她有这个力量去宽恕这个人。宽恕这个人的时候，是这个妈妈以及这个加害人这个男青年，这两个人同时得到天主的救援。因为这个妈妈去宽恕之后，她的心才开始怎么样？有爱了，有了天主的爱，然后他用这个天主的爱怎么样呢？去感化那个
男青年，
对，伤害他女儿的那个男青年。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天主的爱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就是彰显出来了。那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是不简单的，也不是人的力量可以做得到的。所以除非这个人他自己对天主的一个信仰有很真实的一个体验，不然的话他是走不出来但这个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许我们可能会面临到的，但是我们如果透过信仰的话，我们才有办法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去体验到天主的那个真实的爱，也才能够帮我们从一种无形的牢狱当中给释放出来。
那我们看到除了宽恕之外其实天主一直教导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行爱的。那天主有没有宽恕过他自己的仇人呢？我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有没有做过相同的事？
我想最近刚刚有一部电影叫做《耶稣受难记》我记得在这部电影的一个过程里耶稣他不但表达出来的就是说对世人的一种怜悯，以及对世人的这种宽恕，因为他在最后断气之前的时候，他说：“父啊，请你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的是什么。”所以从耶稣他整个的生活表达上来看，我们知道他从天主父那里得到力量，他能够以天主的爱的力量去宽恕这些伤害他的人这个鞭打他的人，仇视他的人，侮辱他的人，这些人，因为他愿意用这个爱的方式来怎么样使他们重新的能够转向到天主，也就是原来不认识爱的人能够经由这样的过程慢慢去体认到爱是什么。所以像那个大司祭的那个仆人，他的耳朵被削下来了，后来耶稣再去把他治愈好，还有那个在十字架下的那个罗马士兵，
他后来
也归正所以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爱才是一个真正能够转化人性的一个力量来源。所以没有一个天主的爱的话，人的生活就是很可怜的，很可悲的，就是不断的仇视，不断的伤害，也是不断的那种争斗等等。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了解天主的爱的话，我们在生活中也会照这个方式去说。
那如果从这个推理上来看啊，那这个世界上现在有很多的战争啊，那战争是不是也是彼此之间无法体会到天主爱的结果呢？
我们可以常常听到就是在中东以色列跟这个犹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已经由来很久了很久了，那我可以说是一个世纪的仇恨吧。但是为犹太人来讲，他一直没有办法能够接受到天主的一个教导，就是用爱怎么样来对待这些人，所以他们所想的就是旧约时代的那种生活的观念，就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所以他们的方式就是好，你打我，那
我就
用更厉害的更厉害的武器来攻打你。所以事实上为犹太人周遭的这些阿拉伯人，他们人数很多，可是他们常被打败是因为他们武器不够精良。以色列人的武器很精良，因为美国人常
买武器给他们，
而且是最好的。可是为这个旁边的这个阿拉伯人来讲，他们对以色列也是很仇视的，因为他们常常遭受到以色列人这种
波及
欺负等等，他们觉得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们的争乱是永远存在，除非犹太人开始实行耶稣所说的爱你的近人爱你的仇人，不然这个地方的争乱还是永远会在。
那我们提到刚才在那一段圣经当中耶稣也说，你平常我们最容易做的是爱我们的近人，当然不容易做的爱我们的仇人。但是其实在教会内我们也经常看到有些人连近人都没有考虑到他可能可以付出爱去关心很多人，但是有时候也经常忽略掉他的近人，尤其在现在生活非常忙碌的时候，也许忙于工作或者是忙于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那神父你认为就是在一个比较属于进化而且很进步的时代里面，我们是不是也要记起这样的课题，怎么样来照顾你身边最弱小的人？
首先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教友很愿意在教会服务，但是我们在教会服务，我们第一个很基本的就是我首先也对我的家人我的家庭也表达出来这份照顾跟关怀，也就是说我必须要先让我的家庭是怎么样，是很和谐的
很平安的、
对，那我再来教会服务的话，这样子是更有力的一个表达但是我看到有很多的教友，他们是很愿意来教会服务，可是他们的家庭是就是一团乱这样子然后这个家庭不是很和谐等等，那就让我觉得好像他们来教会是一种逃避他们没有去真正去面对他们的问题，但是这样就不好。所以站在一个神父的立场的话，我很愿意就是说帮助他们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问题，同时先让他们将家庭的和谐生活建立好了之后再来教会服务，所以我觉得这是有一个次序性的所以他如果家庭能够先就是建立好了，那么他再来服务的话，这样子会跟他来讲为他来讲更好。
每一个人呢都希望能够成为天主的儿女，当然我相信每一个教友都希望把自己最微薄的一份力量奉献给天主，但是不要忘了安神父刚刚给我们的提示，无论如何你要先把你的家庭照顾好，然后呢再把你更光荣的能力来奉献给天主，我想这样的结果呢会让你的家庭和你的家人一起和你同心协力的奉献给天主，我相信这是天主最乐意见到的。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下次再见。Thank you.